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是2月23号到27号的主要新闻内容，包括特鲁多发表圣诞致辞，中国制裁两所支持维吾尔和藏人的加拿大组织，印度指控加拿大大学与偷渡活动有关，在巴西的比亚迪工地被指向中国工人提供奴隶式的工作条件，阿塞巴疆航空公司坠机，38人身亡，加拿大10月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3%。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特鲁多在圣诞前发表了圣诞祝福，在2分钟的贺词中，他表示祝愿每一个庆祝的人都能快乐，也祝愿那些感到痛苦的人得到安慰。
It's a moment to put our phones down, to put our politics aside, even when that one cousin makes it really hard, and to focus on what matters.
在外界要求他下台的声音持续之下，特鲁多叫大家放下手机和政治，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他又感谢所有为了让他人好好庆祝而坚守岗位的前线工作人员，包括军人、医护和义工等等。他要提醒大家可在节日做出贡献，关心身边可能无人陪伴或者是感到孤单的人，他们可能更加需要支援。中国制裁两所支持维吾尔和藏人的加拿大组织。加拿大本月初在国际人权日宣布，对8名涉嫌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现任或前任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后，中国本周对加拿大组织和大约20名相关人士实施制裁，指责他们干涉中国内政，支持维吾尔和藏族。被中国制裁的两个加拿大非政府组织是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 Uyghurs Rights Advocacy Project 和家将委员会 Canada Tibet Committee。 20名来自2家机构的人士被禁止进入中国，资产也被冻结。身在名单上的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总干事土赫提 Mehmet Tuti 在社交网络上回应说，制裁是他的殊荣，也是催化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的力量。加拿大外交部声援两个组织，指他们为人权大声疾呼，因此被中国政府谴责。外交部表示，多名联合国独立专家已呼吁中国对人权侵犯指控做出有意义的回应，又称加拿大会检视自身的人权纪律以求改善，也继续呼吁中国也这样做。外交部敦促所有在中国的加拿大人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当地法律有可能被任意执行。印度当局表示正在调查数十所加拿大高校，指他们和印度2家组织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该2家组织被指安排印度人以求学为名来加拿大偷渡。印度方面表示，2个组织为印度人安排报读加拿大大学，但这批学生抵达加拿大之后却不会踏足校园半步，而是非法跨越美加边境。调查显示，每年大概有35000名学生从2个组织申请到外地各所高校。这2家组织的网络在印度全国就拥有3500家代理机构。自从2022年初，印度1家4口在曼尼托巴省与美国边境附近偷渡被冻死后，印度当局展开调查，发现安排这1家人到加拿大的男子在大学虚假录取的计划也参与当中。目前印度还没有指出是那些加拿大高校与案件有关，印度的说法还有待证实。 巴西国家劳工部称，最近解救了该国一个建筑工地上奴隶式工作的163名中国公民。该工地正在建中国电动汽车公司比亚迪的工厂，但工地承包商呼冤，称当局说法与事实不符。巴西劳工部表示，这批工人由中国的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在中国雇佣，他们的宿舍没有床垫，房间内没有存放物品的地方，而且宿舍的卫生状况尤为严重，每31名工人才有一个厕所，每天早上更需要凌晨4点钟起床排队，准备5点半上班，其余时间要出外，也要现活的许可。巴西当局又表示，雇主又没收工人的护照，扣留他们60%工资，假如辞职，更需要向公司支付来回机票的费用。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电动汽车生产商之一。该公司表示，立即终止与金匠的合同，并正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但金匠做出反驳，发布当地工人读联署信的视频，内容提及只是把护照交给公司代为申请巴西临时身份证明，护照并没有被扣留，又称十分高兴来到巴西工作。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正在与巴西当局沟通跟进事件。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周三发生坠机意外，机上67人中38人身亡。航机在载有62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的情况下，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途中，由于未明的原因而改道。飞机向东飞越里海，试图在哈萨克斯坦的阿克陶降落时，在距离3公里的海岸附近坠毁。救援人员将坠机后幸存的29人，包括3名儿童，紧急送往医院。阿塞拜疆星期四举行全国哀悼，总统表示是天气迫使飞机改变原定航线。中国国家主席和俄罗斯总统也有致电向阿塞拜疆总统表达慰问。俄罗斯民航局称，初步信息显示飞机是遭遇上鸟类而导致突发情况，但有评论称飞机尾部出现的孔洞话表明飞机是遭到俄罗斯防空系统攻击。官方表示应该交由调查人员确定事故起因。加拿大10月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3%， 经济分析指较预期更好，但整体经济仍然未走出困境。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在各类生产中，采矿、采石和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贡献最大，增长达 2.4%。 经济学家指出，10月份的经济增长较预期更好，不过11月份的早期数据表明经济将再次陷入困境。事实上，关税、减小移民名额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都为商业前景蒙上阴影。专家预计，中央银行在下次1月份的会议上不会再如上两次那样将关键利率下调半个百分点，而只会下调1/4%。感谢收听今天的加广中文每周播客，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周再会。